中国外长王毅上星期在加拿大访问期间，斥责一名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的加拿大女记者一事，在中国引起广泛的讨论。支持王毅的人认为，面对西方记者说三道四，王毅大义凛然，彰显了一个大国外长的风范。批评王毅的人认为，王毅反应过激，他的插话本身就显示出偏见与傲慢。究竟怎样看待这次事件？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客人，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王毅的反应是不是有所过激、
过分，而且完全失态，失去了作为一个外交家应有的基本上的礼仪和风范？对于王毅这样一位长期在文明世界里面曾这个打交道的人啊，做出如此这个过分的这个表现呢、啊，大家有很多的这种揣测分析。有人说他是个人的这个仕途遇到了一个障碍，如果不这么表现的话，不跟习近平这个靠拢的话，啊，他在这个官场中间就不会被人注意。也有人说是整个外交出现了错乱啊，这个虽然到处撒钱，但是呢，得到的尊重回报是很少的，甚至呢，就是国际社会越来越感觉到了中国是一个不但不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比如欧洲现在就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而且呢，在外交过程中间的粗暴啊，这种过分的要求啊，这种表现呢，表现了某种反感。比如早一段时间，英国女王啊，实际上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知道，但是至少透露出来了，当时候这个啊，习近平访问英国所得到的一个非常高的荣耀的一等感觉，实际上一扫而光啊。原来是在这个啊，中英的交往过程中间，中国的外交官是如此的这个粗暴啊。实际上不仅是这样，整个的中国的外交的形态，实际上呢是中国错乱政策的一种延伸啊。即使中国的整个的政策，由于他一下子啊，就是说因为经济的衰退啊，由于他这个老百姓民意的这个提升啊，民智程度的提升啊，由于这个一系列啊压制言论自由，一系列的侵犯人权，一系列的霸道的这种作风啊，完全性的反映在这个外交上。那从王毅的讲话来看，但就是一等毫无逻辑啊，毫无逻辑，因为他粗暴、野蛮啊，一等强霸道的这么一种族风。这种族风呢，其实不是王毅个人的修养，或者是王毅个人的这种品质，而只是说呢，王毅是这个暴乱的体制的啊一个表现，一个代表。因为外交部长就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品质，所以他这样一等啊，原来被认为是啊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外交官啊，一个还是比较理性的一个外交官，现在堕落成为如此一个粗暴啊，如此这么一个野蛮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暴政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形象啊，实际上给大家是一个好的信息，因为这样的话让西方国家啊更准确的掌握到啊，了解到啊中国的啊这个政治情况，就是这么啊下三滥。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王毅上个星期在中加外长联合记者会上是怎么样回答一位加拿大记者就中国人权问题向加拿大外长做出的提问的。
你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所谓不知道而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我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你知道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面貌把6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你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的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如果我们不能够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中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吗？你知道中国已经把保护人权列入到我们的宪法当中吗？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的人权的状况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所以请你不要再做这种不负责任的提问。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这种建议，但是我们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
王毅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接下来呢，我请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来谈一谈，你认为王毅为什么动怒？第一，第二，王毅他的回答当中在逻辑上有没有任何不合情理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一个是现在可能中国的这个外交啊整体的转向强硬，这个呢可能跟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有关，也跟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关。但是我觉得这次王毅这个失态恐怕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定程度的授权，因为毕竟这个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人家也是有小组长的。而且呢我也想起了2009年的一段语录啊，现在中国都是语录治国，我就背语录就行了。这个说中国能够基本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已经是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哎，这是2011年2月11日在墨西哥的讲话。还有一个讲话也很有意思，叫鞋子合不合脚穿着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知道，这是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所以这个也我们的网民也很有意思，我们网民就把这个演绎成了一个就是关于邻居问老王你是不是在家打老婆孩子，那么老王的回答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是避而不答，一个是就是说那我打我老婆孩子关你屁事啊，你给我滚。实际上这种粗鲁我觉得也是我们上一期也谈到这个中共的党文化，党文化本来就是粗鲁的东西，所以呢有这样粗鲁的党文化，那么有这样粗鲁的外交官也就不奇怪。我们以前有一位外长也被称为这个红卫兵外长，叫做李兆星，也是非常粗鲁的一位。现在我们终于看到这个王毅外长好像原来给人的印象一直是温文尔雅的，这次也这个表现出这种失态。我想这种失态可能是出于这个高层对于自身处境的一种焦虑感，所以呢这个他们需要就是外交上有这样的表态。所以我们看其实王毅这个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中国在很多最近一段时间在好些方面在外交上都表现得比较强硬，比如孙建国在这个香格里拉论坛的发言也是如此。当然这也是一种陪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看啊这个过去这个欧洲沙龙中的美女们出现的时候，她一定要带一个非常丑陋的女仆然后来陪衬自己的美。所以这今天我们看这个我们最高领导人在中美的一个论坛上的发言就非常的这个美好了。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这个奴才做点牺牲这个也不算高级黑。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令凡先生他认为这是中国外交上整体朝强硬方向转变的一个显示。我们也注意到王毅的这番发言和过去中国领导人的发言是不一样的，比如讲习近平上次访美的时候，面对美方提出的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习近平的回答是中国的人权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是仍然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你是不同意张立凡先生的说法，中国现在不仅在经济上崛起，而且在世界问题上，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也要显示出更加强硬的态度呢？
我认为一方面是由于西方政府的西方政府的过去的软弱和短视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很多西方政府为了中国的这个订单，为了中国的这个投资过分的这个向这个中国的领导人献媚过分的呢这个低调过分的这个失去了这人权和价值方面的一种坚守。所以使中国政府感觉到了越来越无所顾忌这就是中国外交方面能够表现出强硬的一等姿态一等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个后来中国现在发现呢他的这个通过这样一等外交的方式，在强硬的过程中间 怎是会西方会做出让步啊？怎是会西方呢？啊，做出这个妥协，而不是中国做出这个妥协啊？所以呢，中国就觉得无所顾忌啊。所以你比如说在英国，他表现出那么一点粗暴的行为，那英国女皇不照样的给了中国领导人最好的这个待遇吗？那不就是英国？法国也一样啊，德国也一样啊，对不对？啊，是美国很多的商人不都是像哈巴狗一样，他都跑到这个西雅图去进京这个习近平嘛？这些东西都来给了中国领导人一个错误的这个信号，一个错误的信号就是说啊，这个我手里有钱啊，人权是次要的。但是问题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价值是人权和自由，是尊严啊，是基本上的政治制度。是需要通过人民选举所产生的这一种制度，西方政府也不例外啊。那么当西方政府如果是在这样一种价值因为中国的经济上的崛起而受到伤害的话，这种西方的和人类好不容易经过这么漫长的努力所争取的啊，所得到的这种人权和自由价值就会受到伤害。当这个伤害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西方政府不管他的领导人多么短视啊，不管他领导人多么希望中国的订单和投资，他这种也会要捍卫他的基本上人权和自由的价值，因为老百姓给他压力，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跟中国的政府会形成矛盾，针锋相对，哎，从而呢使中国的外交失去这个更加错乱啊，更加不知所措，或者说呢更加不知分寸。这一次王毅在矛盾程度上，就是中国外交上在局势的整体上已经面临很严重的问题的一个试探的表现。
好的，有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就这个热点话题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就来接听一下。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你好，嘉宾好。我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个王毅，首先他为什么这个态度？第一，他也没有办法，中国的人权就那样在那摆着，他心里他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我注意到，王毅外长说，每年就是中国人普通老百姓每年能多能拿几千美元，我觉得这个我感到很遗憾，我就拿不到那么多美元，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惭愧，我给政府拖后腿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想跟嘉宾两位嘉宾探讨一个问题，就中国的外交官为什么现在一代不如一代？那当年陈毅他们可能比他还好一点，是不是跟受的教育也有关系？中国人像钱其珍，我听过他回答的记者问题，钱其珍是在前苏联受的教育。我认为如果王毅先生要是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受的教育，是不是他不会，至少说他不会是这个态度呢？所以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现在领导人这些官二代们，他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我相信在如果要张德江那样要在金日成大学估计受的教育肯定是很蛮横的。这是另外呢，我请主持人给我一分钟时间，我说说下一个话题，就是说78位院士主张这个中国开放网络，我认为这个很好，因为我也想使用推特，我也想使用什么优美客呀、什么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先进的东西。就是说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是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华而访问外国的网站，如果中国政府一意孤行的封锁外国管这个网站，那就和满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有什么区别呢？那我建议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用网络大炮打垮中国的网络商城。好，谢谢，再见。
王先生，这个有点超前了，我们第三个话题是这个话题，接下来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讨论。邓先生您好。
王毅这样的话主要是因为他的无知，他说加拿大的记者不了解中国，但是他了解中国人民嘛，他知道中国人民多少人生活在贫困中吗？他知道毕节县有多饿死孩童吗？他那种位高权重的人，他们怎么知道中国人民的疾苦？
是。
然后他王毅他所理解的人权就是吃饱饭，这就是典型的洗脑的教育，形成的思维。西方人的人权除了吃饱饭的时候，还有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中共他对待西藏、对待法轮功，对不对？他是怎样的迫害？言论自由，他没有言论自由，我会来翻墙来你们美国之音吗？这是人权吗？王，这就是典型的无知。
好，谢谢湖北的邓先生。张立凡先生，这两位听众观众提出的问题正是我想要你的问题。王毅先生谈到中国有6亿人口脱贫，中国的人均 GDP 现在达到8000美元， 然后中国的这个宪法当中已经写入了保障人权的内容，在你看来这些和保障人权是不是有必然的关联？
现在就是刚才那位观众也讲到所谓拖后腿的问题，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很惭愧，我们这一届的人民不行，老给这个执政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我们都把基地给拉下来了。这个说法，实际上王毅外长这些说法，其实就是，他强调的是我们家在全村第二有钱，但是呢，我打老婆孩子，那是我家的事儿，那个我打没打我家的老婆孩子，这个事儿他们自己才有发言权。但是问题是，这个老婆孩子自己现在发不了言，所以呢，这个王毅就代表他们发言了，就是我的老婆孩子过得很好，他基本上就是这个路数。那么至于说刚才讲到的这个所谓外交官所受的教育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外交学院什么这些国际关系学院，他们也有一些常规的外交教育，但是呢，我觉得主要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党内的家教不行，那么这个你要历史上看，这个中国也出过很多的外交家，比如像顾维钧这样的，什么颜回庆这样的，这个都是这个前清和民国时代留下来的那种外交家，但是那种外交家现在已经找不到了，为什么呢？他们受的教育跟现在这些个红卫兵式的外交家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没法指望就是再出现那样的人。甚至胡耀邦当年都说过，说我们只是这个外事工作的这个遗憾，就是只培养了一些翻译，但是没有培养出外交家。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党文化本身是他自己造成的这种状况，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我们也爱莫能助，这个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扭转的事情。谢谢。
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热点快评就进行到这里。